今天读这个叫《有史以来最完美的政治制度——北宋的建立》。唐朝末年，遍地都是独立的藩镇，这时的局势就和东汉末年一样，国内陷入了全面的军阀混战之中。唐朝灭亡之后的五代十国，就是一个很多军阀互相攻伐、互相取代的时期。我们说到两晋南北朝的时候，说它是一个有很多国家非常非常混乱的时期。五代十国也是类似的，只是持续的时间短多了。两晋南北朝有300多年，五代十国只有50多年。所谓五代，指的是北方黄河流域互相更替的5个朝代。所谓十国，指的是和五代差不多同一时期在江南地区存在的10个国家。为什么北方的政权称为代，南方的政权又称为国呢？一个原因是北方黄河流域，即我们俗称的中原，从商周以来一直是中华文明的政治中心。另一个原因是五代是一个政权接替一个政权一路接替下来的，五代的最后一个政权是后周，接替后周的是后来统一中国的宋。中国的古代政权讲究一个正统的问题，就是说我这个皇位得有点来历，不能我凭空就称帝，否则名不正言不顺，不利于统治。宋朝接替的是后周，那宋朝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统性，就要把后周当成正统，这么一代一代的往前一路推倒回去，那么北方这五个政权也就必须都是正统了。所以北方的五个政权叫朝代，南方的那些政权都不算正经的朝代了。唐朝末年，军阀割据，谁手中有兵谁就说了算。五代十国中的那些政权全部都是军人当政，武将冲入皇宫，摇身一变就成了新皇帝。军人当上了皇帝，也就把军队里的那一套管理系统照搬到了政府里。军人政治和官僚政治有很大的不同。在讲官僚政治的时候，我们说过，设计官僚系统的一个大目标是稳定和平衡，采用的是多头管理的办法。办一件事情要经过好几个部门协调，每个部门还有其他的机构负责监督。但是军队的管理系统正好相反，要求简洁高效，用的是单线管理，每一级将领都可以全权指挥他的部下，下属没有任何质疑的余地，这样上级的命令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贯彻到基层。否则在情况瞬息万变的战场上，要是两个将领还互相制衡，还在那儿互相扯皮，这仗就没法打了。军人政治在战场上如鱼得水，但是到了政府机构里就暴露出了大问题。将领手中的权力没有人去制衡，当将领有二心的时候，很容易起兵造反。五代十国在短短50年里就出现了5次政权更替，全是由军人政变造成的。宋朝的第一个皇帝叫赵匡胤，也是这么当上皇帝的。他原本是后周的禁军将领，禁军中有很多将军都是他的嫡系。后周皇帝去世后，继位的小皇帝只有7岁。利用这个机会，赵匡胤谎称敌国入侵，调动禁军来到距离首都不远的一个叫陈桥的地方。在他的授意下，手下把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了他的身上，拥戴他当了皇帝。赵匡胤带着禁军杀回首都，毫无悬念地夺得了政权。因为赵匡胤在宋州担任节度使，因此国号为宋，这就是陈桥兵变和黄袍加身的故事。粗读历史可能会产生一个印象，中国历史是在不断循环的，这是阶级史观留给我们的印象。在阶级史观看来，中国古代史的主要冲突是被剥削阶级农民和剥削阶级地主之间的冲突。每次朝代末年的混乱， 都看成是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但每一次混战过后，新的王朝还是由地主和农民两个阶级构成，所以在阶级史观看来，朝代和朝代都是一样的，是换汤不换药。从秦代到清代的这段历史，中国根本没有发展进步，只是在大王朝和农民战争之间不断循环。但我们还可以换一个角度看，我们说过，中国人有重视历史的优秀传统，每一代统治者都试图以史为鉴，从历史中总结统治得失，希望自己能避免前代统治者的失误。这样的政治传统怎么可能没有进步呢？宋朝在建立以后，统治者也刻意总结了前代的失误。前朝有哪些失误呢？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我们总结过，有两个，一个是地方军人权力太大，导致军阀割据，另一个是宦官专政，威胁皇权。五代十国的教训也很明显，五代十国的灭亡大多是因为军人政变，也就是说，坏事坏在了军权被少数几个将领垄断上。在这三个教训说的其实都是同一件事，兵权过于集中。藩镇割据是因为兵权集中在地方官员的手里，军人政变频繁是因为兵权集中在了中央武将的手里，这两点我们很好理解。那宦官专权为什么也和兵权集中有关呢？在唐朝，政府的结构是个金字塔形，金字塔的最上面是少数几个最重要的大臣，他们相当于古代的宰相或者今天的国家总理，他们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商讨政务。这几个宰相下面是数个政府部门，负责人事的吏部啊，负责民政的户部啊，负责军事的兵部啊等等。这些部门是干实际工作的，宰相得到了皇帝的命令后，再去责成这些部门完成工作。从隋朝以后的朝廷基本都是这个结构，在这个结构里，除了皇帝以外，权力最大的官员就是宰相，宰相直接统筹百官的工作。理论上，皇帝只要安排了优秀的宰相，国家大事就不用担心了。但是这个系统有一个漏洞，皇帝和宰相每天只有有限的一点时间可以见面，不上班时候，皇帝住在深宫里，宰相人在皇宫外。如果有紧急的公务，需要有人把皇帝的命令传递出来。在唐代，这个负责传递命令的人就是宦官。另外，皇帝每天要处理大量的公文，撰写批改公文是一件很辛苦的事，他需要有人帮助他书写文件。在今天，这个工作是由秘书来完成的，在唐代，这项工作也是由宦官代劳的。这样一来，宦官拥有了替皇帝批改文件和传递文件的权利，也就有条件通过代写皇帝的命令来控制朝廷。如果宦官只有此等权利，还不足以废立皇帝，他们还需要一项重要的权利，禁军的兵权。在唐代，要得到这一点不难，宦官成天陪在皇帝身边，很容易取得皇帝的信任。而禁军的最高统帅只有有限的几个人，他们拥有控制军队的全部权力，皇帝只要一时高兴，把这几个职位都交给了宦官，宦官就可以随时控制禁军，没人能制衡他们了。所以宦官专政的本质原因也在于军权过于集中。其实跟宦官不宦官的关系都不大，不管皇帝任命谁统帅禁军，只要那个人手中的军权过大，都会威胁到皇权。皇帝不可能保证自己从来不看走眼，不会委任阴谋家当将军，也不可能保证将军一辈子不会野心膨胀。所以最好的办法是分散兵权，把兵权交到一两个人的手里。宋朝的制度和前朝相比，就是朝这个方向改进的。首先解决的是地方军阀割据的问题。宋朝采用强干弱支的政策，由中央直接控制庞大的禁军，禁军原本是皇帝的个人卫戍部队，只用来保卫首都和皇帝的安全，数量不是很多，但是宋朝的禁军多达几十万，这些禁军实际上就是中央军。宋朝的禁军不仅人数增多，战斗力也是最强的， 朝廷要求各地向中央选拔最优秀的军人加入禁军，禁军的装备、训练、给养也都是最好的，保证禁军能干得过地方军。北宋前期还要求中央军定期轮换到各地驻军，这样既加强了边疆的防守力量，也起到了监视地方的作用。而且派到各地的中央军将领都是临时任命的，将领和士兵并不熟悉，这就是著名的兵不知将，将不知兵，这有效避免了士兵只忠于将领不忠于朝廷的问题，不会再出现安禄山那样的军阀。在中央，宋朝进行了分权的改革，唐朝不是有几个宰相统筹所有的政府部门的事务吗？赵匡胤认为宰相的权力太大了，他保留了宰相这个职位，但宰相的权力缩小了，财政和军权都被剥离出去了，原来的宰相现在变成了三个平行的机构，一个是中书门下，就是原来的宰相府，原来是管什么，原来是什么都管，现在只能管行政事务了，一个是枢密院，这就是管军事的，在北宋前期还有一个三司，这是个管财政的，三个部门三个领导互相独立，谁也管不了谁，直接向皇帝汇报，听皇帝的命令，这样任何一个官员都不可能一人独大，甭管是有钱没军队还是有军队没钱，总之单独一个部门什么都干不了。对于中央军的处理，宋朝统治者也是处心积虑，我们都知道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据说赵匡胤当上了皇帝以后，在一次酒席上把几名大将的军权给剥夺了，其实这几名大将统帅的并不是全国的军队，他们是中央军的领导人，赵匡胤把中央军的军权拿到手以后，也采用类似的办法，把中央军分成三个部分，上面不设更大的领导，三个部队的将军都直接听命于皇帝，这样三支部队互相制衡，武将想发动政变的成功率就大大降低了。光这样还是不放心，赵匡胤又把调兵的权力给了枢密院，而管理枢密院的都是一群文官，这么一来要调动军队就得经历这么一个复杂的过程，首先得有皇帝的命令，这个命令先得到枢密院，通过枢密院的文官下达调动令，军队才能从驻地开拔，而负责指挥军队的不是枢密院，而是另外指派的武将，军队还得花钱吃粮啊，在军队开拔前还要动用国库，还得通过三司。你看一个军队开拔中间要牵涉很多部门，这些部门又互相独立，都单独向皇帝一个人负责，任何一个官员都不可能以一己之力指挥军队，政变的可能性就小了很多。宋朝避免军人政变的另一个方法是采用重文轻武的政策，枢密院是最高军事机构，但武将如果要在枢密院当官就会受到文官的层层阻挠。北宋的时候有一名叫做狄青的武将，他出身十分低贱，是因为犯法被发配充军的，但是他作战勇猛，从底层小兵干起，一路靠军功爬到了将军的位置。宋朝的配军为了防止逃跑要在脸上刺字，狄青为了遮掩刺字，在打仗的时候戴着青铜面具，还披头散发，样子十分骇人。狄青在和西夏的战争中屡建奇功，收复了不少失地，这么一个军事人才，皇帝打算重用他，任命他当枢密院的长官，这一下舆论哗然，文官们都不干了，上书说让一个配军出身的武人进枢密院，皇帝你这是乱政，咱们大宋没有这样的规矩，皇帝执意要用狄青，这些文官就成天盯着狄青的一举一动，天天挑他的刺儿，鸡毛蒜皮的事要拿出来攻击一番，甚至胡说狄青家的狗长脚，这是不祥之兆啊，皇上。最后皇帝只能屈从舆论，不得不把狄青撤职下放，狄青在郁闷中病故。从宋朝官员的反应中可以看出，宋 宋人对五代军人政变的极端警惕，为了宋朝的长治久安，官员的这种反对是这种反应是对的，狄青很可能是冤枉的，但冤枉了他一个，能保证宋朝再也没有武将兵变的危险，用一个武将的冤屈换来国家的安定，这买卖是划算的。大规模的分散权力，保证了宋朝再也没有武人宦官干政的可能。试想，假设皇帝昏庸，非要让身边的宦官执掌兵权，那他把这宦官派往哪里？派往哪儿呢？往哪里派都只能拥有一小部分权力。就算让宦官去执掌权力最大的枢密院，可枢密院管事的还不止一个人。宋代吸取了唐代的教训，不允许宦官学习文化。你说一个没文化的宦官跑到枢密院里，面对一大堆瞧不起他的文官，他又没有绝对的权力，他还不得被文官们活活喷死？仅仅分散官员的权力还不够，宋朝还要限制皇帝本人的权力。道理很简单，所谓权臣宦官专权，很多时候其实是皇帝本人犯糊涂，自己把大权交到了某个野心家的手里。假如皇权太大，皇帝犯糊涂的时候就没人能管得了他。所以赵匡胤还提高了文官集团的地位，规定皇帝必须尊重文官集团的意见，不能独断专行，而且是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有这么一段故事，宋仁宗有一位特别宠爱的贵妃，想让自己的伯父当宣徽使，这是一个掌管宫廷内务的官，有点类似于清代的内务府总管。这个贵妃就成天跟宋仁宗吹风求他，仁宗喜欢他呀，就满口答应了。有一天上朝前，这贵妃一直把仁宗送到了大殿门口，用手摸着仁宗的后背说，今天您可别忘了宣徽使这事儿啊。仁宗连说没问题没问题。然后仁宗上朝后就下了一道旨，任命贵妃的伯父当宣徽使。这旨意下去后，时任御史中丞，就是相当于监察局局长的包拯跳了出来，说这事不行，然后当场滔滔不绝隶属反对的理由，因为说的太激动，竟然把唾沫喷到了宋仁宗的脸上。仁宗一看实在顶不住了，只好收回了命令，悻悻地回到后宫去了。回去还跟贵妃抱怨说，你就知道找我要宣徽使，宣徽使，你不知道御史中丞是包拯吗？这则故事载于宋朝的文人笔记中，细节未必可靠，但反映出一个事实，在宋朝前期，皇帝的权力实在小得可以，宣徽使并不是能左右朝政的重要官职，但就是这么个官，皇帝也不能随便任命，你也得符合法律手续，遵守儒家官僚的道德共识。在这种制度下，皇帝要是想犯浑，任命个弄臣宦官，或者把外戚，或者外戚来把持朝政，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当然，在独裁社会里，任何政策在执行的时候都会打折扣，因为皇帝权力太大，总能想到一些绕开组织的办法。到了北宋末年，宋神宗开始改革政治制度，把大权集中在自己手里，赵匡胤定下的平衡制度被陆续破坏了，这就牵涉到如何让制度保持不变的问题，这是一个两难的事。一方面，时代形势总是在变化，僵化不变的制度总会跟不上新的形势，给朝政带来危险。但另一方面，如果允许后人随意改制，那开国时精心设计的制度就会沦为空谈。就拿宋朝来说，赵匡胤设计的君臣互相制衡的制度本意是好的，但是后来的皇帝只站在自己的角度看问题，只觉得这种制度束手束脚，他贪图方便把旧制度一脚踢开，他自己是舒服了，却给国家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古人也不是没有想办法，要想保持制度永久不变，就必须把制度的权威性放到一切权力之上，连皇权都没有他大， 这个权威古人找到两个，一个是儒家道德，一个是皇室的祖宗家法。儒家道德就不用说了，单说祖宗家法。我们看古装电视剧，有时会看到年轻的皇帝想要实行点什么新政策，也不是什么大事，结果那些大臣们全都跪下了，一个个大叫着某某规定是祖宗家法不能改。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些大臣太讨厌了，抱着上百年前定下的老规矩不放，顽固愚昧。但其实换一个角度想，这些大臣对祖宗家法的无条件崇拜是在维持国家的基本制度不变。皇帝要改的虽然是小事，但是这个口子一旦开了，就会面临国家制度被完全破坏的险境。从这个角度上讲，祖宗家法其实相当于今天的宪法。然而因为古代王朝是君主制国家而不是法治国家，祖宗家法也好，宪法也好，无法对皇帝构成绝对的约束。皇帝或者其他掌权者只要有心，总能想办法破坏祖宗家法，因此建国时的旧制度被破坏也就成了早晚的事。我们说过，古代王朝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出现一些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如人口增多、土地兼并、官员贪腐等，这个制度被破坏也是一个几乎无解的问题。到了北宋末年和南宋的时候，国家里出现了不少权臣，皇帝也犯了不少的错误，甚至还出现了童贯这个权倾天下的大宦官。即便最后制度还是被破坏了，总的来说，宋朝制度在避免武将政变、宦官专权方面做得很好。明清吸收了宋朝的经验，因此明清两朝也是一样，有大权在握的宦官权臣，但这些宦官和权臣都不能威胁皇权，只要皇帝一皱眉，他们立刻灰飞烟灭。唐朝宦官可以随意废立皇帝的事儿再也没有发生过，因此我们可以说，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的一次进步，让中国的君主制度更加稳定了。推翻唐朝的不是赵匡胤。